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在耶稣基督里做成了这样子的救恩。虽然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在讲你将来要做的工作，我们实在是要讲主你已经做成的工作。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内心里头真的是能够看到主你在属灵的世界里已经成就的这样子的救恩。也帮助我们愿意真的是脱离现在属地的光景，愿意进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头。主，我们今天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让主你自己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是第三次讲这个题目，一开始有点小小的回顾，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说为什么一般的人啊不能放心。要放心这个感觉啊真的是很好的。一般来讲，我们当我们经历到在人生当中碰到一些事情啊，就是一些事情好像一些重担压在你心头，你怎么也不能放心的时候，当这个事情得以解决的时候，或者你知道这样得以解决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头我们常常那的感受就是一块石头就落了地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有很多这样子事情让人不能够放心。我们总觉得人生当中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好像总是在影响着我们啊。那一般人为什么不能放心呢？其实说到底，从我们前两次所讲的，是因为我们背后所依靠的那个东西是有问题。有一种人呢，就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内心里头好像出一种很叫做 desperate 的状态啊，就是很什么都可以去拜。菩萨保佑，祖宗保佑，财神保佑，上帝保佑，这样子呢，其实内心里没有安定在任何的一件事情上，没有安心在任何的一件事情上。说到底呢，所需要的就是他在这里头，他是被自己内心的缺乏感所驱使，被自己人生的问题所驱使，然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可以说是在信仰上不得一切的手段，可以拜任何的东西。但是因为内心里头并没有真正的在依靠上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安心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好像前面也用的这幅图画，在这个图画里头呢，其实描述很多可以说是无神论的人的这个观念吧，就是说他认为每个人所相信的呢，你所相信的上帝无非是你自己的一个投射或者一个衍生，所以说到底人只能靠自己。当一个人只能靠自己的时候，在人生当中碰着问题，有很多的时候是自己不能够解决的。你在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如果你勤奋，如果你努力，如果你的头脑也比较好使，你可能能够保证自己考很好的成绩。但是一旦到工作当中，或者在社会上，或者在面临自己的人生的健康呀，或者各种各样家庭的关系，都会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用自己的意志力或者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换来结果。所以当一个人内心里头依靠的如果是自己的话，说到底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内心也是不能够放心的。而在这两种信仰里头，看着好像很极端啊，一个是完全靠自己，另外一个是什么样的神都可以拜，觉得自己最不行，总是要依靠其他的东西。但这两种信仰背后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所拜的东西呢还是人自己的努力，只不过有一个是呢纯是靠自己的努力，另外是靠自己去敬拜他所敬拜的东西，说到底还是靠自己。所以你就想啊，在这里头有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当一个人面临一些事情你觉得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这里头的根源是什么？根源自然是你自己的能力不够嘛，对不对？如果你能力足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当然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当你的信仰表面上好像信这个好像信那个，把那个信仰挖到底下最底下还是在信自己的时候，那你这个信仰绝对对你自己没有帮助的。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吧？就你表面上你的问题出在是自己的能力不够，但是你的信仰又是建立在以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虔诚，以自己的努力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那怎么可能解决原来这个问题呢？对不对？兜了一大圈还是回到原点。所以圣经上就讲到说，我们所信的神必须要信一个真神。耶稣在这里讲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他的意思说，当一个人真正能够找到真正的上帝，能够信真正的上帝，而且要信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这个系列想要传达的啊，想要传达的，人内心里头才可以真正放心。上次呢，或者是上两次，我们用雅各的例子。雅各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啊，他在某方面来讲，真的是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天性里头的好像一些东西。比如他从生下来就是抓着他哥哥以扫的脚后跟出来的，他就不肯做第二呀，对不对？他就是想要争第一。然后呢，他用自己的巧计，借着以扫的，就是看准了以扫的那个弱点。以扫就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一个人啊。然后这个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就只能想到肚子饿，其他的事情都不在乎了。他就借着这样一个机会，用他一碗红汤就换得了长子的名分。后来又在他母亲的这个叫做帮助之下啊，然后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这个人来讲，从这方面来讲，你就觉着他不是一个很可取的人，对吧？用这种很不好的手段啊，从自己的亲生的哥哥，而且是同胞的，对吧？就是双胞胎嘛。然后从这样子的哥哥，孪生的哥哥，然后从他亲生的父亲那里去骗取东西，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但是呢，上帝看人真的跟人看人不一样，上帝也不认为他这就是好事情，但是上帝看到这个雅各有这样一个特点哦，就是说雅各看重从上帝那里来的祝福。当他从他的祖父、他的父亲身上看到上帝祝福的这些见证的时候，他就说我要这个东西，他真的是想要这个东西。上帝呢，就因着他要这样子的东西，当他逃离，就是离开他的父亲啊，去叫巴旦亚兰吧，在那路上呢，神就向他显现。那在那里显现的时候，他看到天的梯子开了，这当然象征着是上帝的祝福，对不对？象征着上帝的祝福。然后呢，在他过后的一生当中，就在那个之后，你就会发现，上帝自从向他显现之后，他的人生里头就有上帝的痕迹。这可能对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有经历过，在你的人生当中经历过比较深刻的神像，你不一定像他这么所说的这显现哦，在有的时候表现在基督徒身上，就是说上帝对你的一个呼召，神的那个话哦，真的进到你心里来了。然后在那之前呢，你其实都好像是一个局外人一样的，你作为一个我不知道叫做第三者，还是应该是第三者一样，好像在考虑这些事情、信仰的事情。但是有一天，当神的话真临到你、进到你心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跟上帝就有一个亲近的关系。你会发现啊，上帝真的是非常非常信实的。他一旦在你没有接受他的话语之前，或者他没有向你显现之前，这个显现呢，其实也就是一个话语。借着让一幅图画把神的信息进到他的心里来了。所以对我们今天，不管是上帝用意象向你显明，或者是上帝通过他的话语，但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或者在听讲道的时候，当神的话进到你心里头的时候，真的你接受的时候，你会发现从此上帝带领你就根据他对你的呼召，根据他对你的话。在他的例子就是这样子，过后他到了他舅父那拉班那里，拉班是一个非常狡诈的，那个雅各会骗吗？他的舅舅就不但会骗，还会耍无赖。这个给他的工价可以前后改十次，对不对？每一次改都是不利于雅各的，但是呢，在一切的过程当中，上帝带领他，然后甚至在他人生面临危机的时候，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他的危机是他自己造成的，他自己的错误，他骗取他哥哥的祝福，他骗取他哥哥长子的名分，所以呢，当他现在要回来的时候，他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这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这不是上帝的管教，这是他自己造成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上帝的信实表现在，当他内心里头领受上帝的呼召，让上帝的祝福真的在他身上的时候，上帝不是根据他的好坏，上帝是根据他自己的信实在带领他。所以在他面临这个人生危机的时候，以扫带了400个人来迎接他，显然不是出于好意，但是呢，在这个时候
可以说是上帝向他显现。上次讲到他里头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你去看那段经文，你就可以看到说上帝在跟他摔跤，而且呢那一就是要摔跤都没有得胜，到天亮的时候，然后说让我放开我，让我走吧。雅各就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你想上帝为啥要跟他摔跤呢？什么叫摔跤？什么叫摔跤？摔跤就是说你要胜过他，或者让他胜过你，对不对？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两个人不是打算胜过对方的话，那干嘛要摔跤呢？所以摔跤就代表着什么？摔跤就代表着这有两个相反的原则在这里运行，是不是？我们而且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是不是要来祝福雅各？当然是要来祝福雅各。他如果不祝福雅各，雅各过去就已经完蛋了，对不对？所以神是要来祝福他的，那他也是要神祝福的，那为什么两个人还要摔跤？为什么上帝还不能得胜？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啊。首先你想，他为什么要跟上帝，为什么要跟他来摔跤？上帝的祝福是根据他自己的原则吧。雅各在这个时候，我上次讲到说他这个时候他信不了上帝，当他面临着人生巨大危机的时候，他也知道上帝，他给上帝祷告的时候都在重复说你说了保守我一路平安怎么怎么怎么的呢，对吧？所以他知道不知道上帝给他说过这些，有过这些应许，上帝还多次给他这样的应许，但是在面临这样危机的时候他信不下去。这就告诉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面临人生危机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信得了上帝的话，不在乎上帝要不要帮助我们，因为上帝要帮助我们。但是上帝帮助我们是用我们教会的话说，本乎恩因的信，对不对？是本乎恩典，上帝愿意帮助你，甚至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帮助你，但是你要接受这个帮助需要你相信。但是当你面临人生危机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都可以想象，把你放在人生危机的情况，什么叫做危机？这个危险就在前头，过不去就出危险了，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你去相信上帝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还好在雅各的一生当中，他过去20年的时间里头上帝一直在带领他，所以这个时候虽然他有点信不下上帝的话，但是还是得信，这是他唯一可信的。但是他这时候信上帝靠的是什么？还在靠他天然的那个力量，是不是？还在靠他天然的力量，他生来的那个抓，他那个毅力，他紧紧的要抓住上帝不放，这是他的原则，这是在肉体里头去依靠上帝的那种方式，紧紧的抓住上帝不放。那这个在肉体里头啊，这对从肉体里头依靠上帝，我上次就说这是最好的，你紧紧的抓住上帝不放，对不对？但是这一个原则却不是上帝信心的原则。为什么？因为在上帝信心的原则是建立在上帝的信心上，上帝的信使，可以这么说。那你需要不需要你去紧紧抓上帝？是上帝的话语，上帝抓住你我吧。所以在圣经呢才会有这么一句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你们尽自不肯，对不对？所以你看没，上帝的原则是在安息当中去信靠他。雅各在天然人里头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只会懂叫做 desperation 啊，英文叫 desperation， 就是中文叫什么来着，就是绝望的，对吧？还不能叫绝望，对吧？那完全绝望就不行了，就是叫什么，也迫切好像不能够描述这个也叫什么，回去再查字典算了。总之来讲很 desperate 的时候，这个时候抓住上帝，这不是上帝的原则。所以上帝今天虽然要祝福他，今天却有两个不同的原则在打仗。但为什么上帝在这里不能胜过他？表现在上帝的信使。上帝信使就是说，当一个人把他自己全部的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上帝这里，虽然 desperate 不符合上帝的原则，但是上帝却不能够放弃他。 这表现的这是出于上帝的良善和上帝的信实。但是呢，上帝怎么样才能够让一个人天然人对上帝的这种只懂得 desperate 去抓住上帝，然后进到上帝的那个平静安稳的那个信心里头，上帝要让他干什么？在上次有描述，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下，他就瘸了，就是脱臼了，对不对？这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新约里头就是死里复活。对我们来讲，过去常常所讲的从肉体进入到属灵就是这么回事，肉体里头的信心最多就到这个地步，但是呢，他就用着这个信心一直抓住上帝，直到上帝让他可以说预表着他经历了死里复活的之后，这个时候当他再站起来的时候，他腿瘸了，他今天有个杖可依靠，这个杖就象征着基督，对吧？象征着基督。所以从此呢，他再来依靠上帝，他就不是用人天然人的那种抓的那种来依靠上帝，而是安息在上帝给他的帮助里头，随时随地就在那里。所以看着好像好像是一个在人看来或者是一个损失，但是在神看来说，让他真正的进入安息是一个得着。从此以后，雅各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雅各了。为什么上帝要给他改名？对不对？他从此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啊，你就知道说，当你信一个真正的神，这样子的神的时候，你内心里才能够安息嘛。你就知道，当他给你说了什么样的话，一旦你内心领受了，从此是他的信实在带领你。就算在人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上帝借着这个错误让他所经历的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经历，让他继续的帮助。这就是我们神的智慧。神的智慧表现在今天，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上帝都有办法能够让爱他的你得益处。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在人看来，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在雅各的例子，他有很多的羊群牛群，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在这种面临人生的危机，可能一步走不好他就完蛋，在这样的情况上帝都能够使用各样的情况。但是在这里头可以说是有一个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叫做爱神。什么叫做爱神啊？爱神不是今天我只是啊，我们所在律法下所想的，我一天就为上帝做这个做那个等等等等，就这么简单。爱神就是你内心里头就像雅各一样，真正的要从上帝那里来的东西，真正爱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东西。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为什么这是个前提？就是说，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是不是上帝就可以把他自己给你啊？而他给你的，你所领受的，神给你的，就是用来在一切的环境之下帮助你的那一个东西。所以怎么可能一个人对上帝没有这样子的胃口，对上帝不爱，对上帝没有渴慕，但是却指望得到神的帮助呢？对吧？所以你看没有，神真的是好。但对我们来讲，其实有个很基本的一个要求。如果我们再去接下来看雅各的例子啊，你就看，那就不讲了。他有两个太太，然后每个太太有个使女都变成他的妾，所以他有四个老婆，然后最后就生了12个儿子，对不对？中间的家谱我们就不仔细看了。然后在这里头啊，就有趣的一个，你看没有，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生了不止一个儿子，除了以实玛利最先生的，然后生了以撒，然后还从他的妾那里生了其他的孩子的。在那个例子里头啊，没有其他的人得着任何亚伯拉罕的财产。你想，以实玛利给了点食物，给了点食物，一袋水就打发走了，其他的儿子也是就打发走，没得着任何的东西，就是从按应许所生的那个儿子才能够领受。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就是今天只有从上帝那里所，可以说是从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按应许所生的，从这里头才能够领受神的产业，对吧？然后再过了，就是到亚伯拉罕生，就是生了以撒呢生了两个孩子，一共就生两个孩子。哎，圣经里的确没记载说他以撒还有生其他，对吧？就这两个，雅各和以扫，这两个里头呢，神就只拣选了雅各。 对吧？只拣选了雅各，以扫就没有被拣选。那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说，一个是要神的，一个是不要神的，一个不择手段的看重上帝的这个祝福和长子的名分，另外一个呢，为了一碗红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了。这里头就是一个要神的，一个不要神的。然后呢，上帝把雅各改变成以色列，以色列生了12个儿子。在这里头，上帝的祝福其实就在全12个支派里头，对不对？12个儿子，然后最后生下来以色列的12个支派来，对不对？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上帝的祝福再没有就是说是给你不给他那样子的了，对不对？那这个也当然也有预表，预表着一旦进到基督里，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那所有的人都是蒙上帝祝福的，只要成为属基督的人，对吧？但是如果你去看圣经里啊，很有趣的，神在这里头呢又特别在约瑟这个人身上做了这个工作。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啊，约瑟的故事。在创世纪37章第1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记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你看没有，上帝在这里，我们要首先要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大家太熟悉了，对不对？太熟悉了，不用讲你都已经记得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要从刚才所说的这个背景里头，上帝他怎么样拣选人，他怎么样把他自己的工作祝福给了人，对不对？所以呢，现在上帝的祝福其实已经在以色列12个儿子身上，对不对？但是在这12个儿子里头，这是他的哥哥们啊，哥哥们估计也不是所有的哥哥都一样坏，有些可能比其他更坏一些。但是的确在行为上你可以看到说，有的人就比较糟糕了。约瑟呢，显然他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就是他做这些事情他不是一伙的。他虽然都是属于以色列的12个儿子，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说，他有一个很清洁的一个良心在里头，是不是？他知道有些事情不应该去做，他知道这些事情是错的，他知道他是错的。然后这位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我想如果只是说他年老生的，他应该爱那个谁更多一点，便雅悯，对不对？但是呢他在这里爱约瑟。我相信啊，我相信在以色列就是雅各了，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以色列了。以色列呢，他知道自己怎么得着的这个祝福吧，他知道自己一生当中能够经历各种各样子的困难，在危机的情况下都得蒙上帝的保守，为什么？对不对？他就知道当他父亲以撒祝福他的时候，那个祝福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就在他的身上，是不是？一生带领他去各个地方，就在他的身上。那他今天在12个儿子里头，他就喜欢这一个。那你现在想一想，他就喜欢他这一个，他给了他做一件彩衣，对不对？这是表面上的嘛，对吧？表面上他爱他，但是你现在想想，他心里头，他爱这个儿子，他希望把这个祝福给谁？就是给这个了，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约瑟的名字叫就是加增的意思，加增的 increase， 对不对？所以呢，你如果去看后来约瑟真的在他众子里头得了双份的祝福，因为他2个儿子最后在以色列支派里头算作2个支派，对不对？以法莲和马拿西，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头我们还是要从属灵的这个角度来看到说，以色列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要把这个祝福，他要让他的儿子约瑟能够领受这个祝福。那在这里头代表着什么意思啊？这里头代表着说，你看没有，对于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每一个人都已经在基督里头，每一个人都是蒙上帝祝福的。但是到底谁经历到上帝的祝福，那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不是上帝不要给谁祝福，这跟前面的例子不一样喽，对不对？以实玛利根本就不算，凭肉体所生的就不算，对不对？今天几经门祝福的，怎么领受祝福的问题，怎么经历祝福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采集啊，物质上的采集象征的是属灵上的这个荣耀，这个 anointing。 然后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你就从约瑟和他哥哥们的这些表现，你就知道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对不对？你现在想一想啊，当然了，就说你可以想象，如果作为一个父亲呢，好像偏爱自己其中一个孩子，其他的孩子啊就不喜欢他，这个呢完全是天然人的罪性的正常表现，对不对？而且从他哥哥的这些恶行嘛，你就可以看出说他的这些哥哥们啊，他的这个哥哥们虽然身在以色列这个家庭，以色列这个家庭与人与神都得了胜，那个词大家记得上次说 prevail with God， 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来，他们里头的这个生命状态其实跟世界上的罪人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在约瑟的这个例子里头，上帝的那个同在，上帝的那个祝福就临到了约瑟。不是上帝的这个祝福本来就没有打算临到那些人身上，而是那些儿子们他们自己过的是跟世界上罪人一样的生活，所以这一个祝福就没有办法临到他们身上。换句话说，上帝这个祝福已经真的在这个家庭里头了。今天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去领受就领受了，但是他们领受的是什么？他们领受的是可以说是从撒旦那里来的东西。我们再往下看啊，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稼，我的捆站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约瑟呢确实是不太通事理啊，对不对？你已经看出来已经被他的哥哥们常常的那个什么，常常的就是说就是排挤吧，对不对？常常的排挤了，现在做了这个梦嘛，就偷偷的自己心里乐一乐就行了嘛。他还要告诉他们，而这个梦呢也实在太明显了，对不对？再傻的人也能够看出来他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啊，约瑟呢用我们人的话说，英文话叫做 naive， 对不对？就是很天真了，对不对？这个呢从人的角度来讲是等于说是不能成功的一个典范了，对不对？你这么 naive， 这么不会为人处事，你肯定倒霉嘛。他真的倒霉，但是呢我还是要说，就像前面雅各的例子，今天只要有人爱神，上帝可以，上帝做事情完全可以胜过你的软弱。你的软弱在人来讲，如果没有神的帮助，那个软弱就因着那个软弱你就死定了，对吧？你就没有戏了，你不可能成功。但是呢，只要一个人内心里头对上帝有这样子的心，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他就算有这个软弱，就算这么 naive， 没有人的那个 sophistication， 对不对？没有人的那个圆滑，不知道怎么样出事情，但是呢上帝的这个东西完全足够他胜过这一切的问题。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要看到说，在人里头出事情啊，太会处理事情的人啊，往往不被上帝使用的。为什么？那上帝是不是偏心眼啊？人里头很会处理事情的，上帝就不使用。原因在于说，当一个人太会用属人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不会来用上帝的，他就不会来依靠上帝的。 对不对？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那个什么正常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来到神的国，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中间对人的要求跟我们平时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哎，这里头中心就是什么？中心就是一个人真的看重上帝，看重属神的那些东西，是吧？还有一点啊，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约瑟做了这个梦。这个梦我们从他后来故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梦啊，这是个异梦，对不对？那这个异梦是什么意思啊？异梦就是说神的灵来借着这个梦启示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旨意，对不对？那他做了这个梦，他弟兄们也希望做这个梦啊，对不对？为什么就没有这个梦呢？当然这一个是回到我刚才所说的，一个人你内心里头看重上帝多少，对不对？你就可以领受上帝多少。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一个人看重上帝，或者说你如果是不是这样子的人，怎么能够看出来？其中很简单的一个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看这个人是不是能够从上帝那里领受神的信息，是不是？这是不是神的信息啊？如果一个人对上帝是心是对的，表现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去看外在的表现，这是一个。刚才我们看到的约瑟的他的道德行为可以看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看一个人能不能从上帝那里来领受信息，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后面就知道，这一个正是因为有这个梦，这说明什么？说明神要做这个事情，对不对？说明神要做这个事情，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当然，一个人你需要领受从神那里来的，而且你自己要，就是你要接受嘛。第一个，我意思说他能够知道有这么个信息；另外，这个信息能够持守在内心里头。但如果你一开始都没有，对不对？没有这样子的看见，叫做属灵的看见，那你怎么可能领受呢？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一个。再往下看啊，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呐，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的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我们在后面的例子我们就知道说，上帝借着雅各拯救了他所有的家人，对吧？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现在告诉我们事情，在基督徒里头，我现在就讲以色列家庭用来象征一个神的家啊，象征今天重生的基督徒，全地上的基督徒。那在这些基督徒里头，上帝要拣选什么样子的人？上帝要拣选在这里头对他真有心的那些人，然后上帝要把他自己对他们的人生的蓝图，再对他们在基督里头的那一个身份启示给他，而且上帝说我要做成这个事情。今天有的人无法领受这个事情的，就你根本，我们比如说我们看新约圣经，看到神在基督里对我们所定的旨意，有的人可以领受，有的人不能够领受的，对不对？那上帝拣选的是这些器皿，你可以看说上帝的工作特别就在这些人身上显露出来。但是上帝是不是只是就是为了塑造这些器皿呢？他塑造这些器皿目的是什么？塑造这器皿目的是能够祝福上帝的全家，是不是？所以你看没有，今天呢，在这个神的教会里头，在重生的基督徒里头，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呢，可以说是上帝拣选来做王的，约瑟就是这个例子，对吧？他们从上帝这里可以领受，他们在这里头能够看出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一些迹象，然后在他们的人生道路当中能够看到说上帝在他们人生当中做事情的那个轨迹，然后做了这些事情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来祝福上帝的全部的教会。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头，我们也看到圣经里有一句话说，耶稣说什么？施比受更有福。上帝塑造这些人，让他们在神的教会里头可以成为供应别人、帮助别人的人。当然也有一些人 不管是什么原因，最后成不了王，只能够做上帝的百姓，只能够领受别人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给我们的供应。对于我每个人来讲，真的完全取决于我们内心里头啊，你们最终看重的是什么。你只要重生了，当然如果没有重生，那就在神家以外的人；如果重生了，就是在神家以内的人。今天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我们看到约瑟的例子，就是说这是一个做王的一个例子，对吧？这是一个做王的例子。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们母亲啊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去啊，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事件去了。然后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坦去。约瑟就去追赶他的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坦，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你可以看到说，很有意思的是说，今天在上帝的家里头，今天在上帝的家里头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和平在里面。有一些人呢，上帝拣选他们，带领他们，塑造他们，要让他们成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帮助那些没有办法从上帝直接领受的人，对不对？你想将来面临饥荒的时候，如果不是上帝预备了约瑟，这群人都死定了，是不是？上帝今天在预备这些人，但是呢，当上帝的这个心意，上帝的同在表现在这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个人的表现是什么？跟其他人不同，他的道德水准跟其他不同，他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不同。但是呢，他的那些哥哥们就是因为不明白上帝的心意，当他看到他们就是有属世的那个思想嘛，对不对？当他看到上帝的祝福有表现在这个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内心里头也知道自己不好，内心里也知道约瑟比他们好，但他们就恨他。这是接受了谁的思想？这接受了撒旦的思想。所以你看没有，撒旦在教会里头所搞的破坏，通过什么？就是通过人用属肉体的那个思想，天然的那个思想，他如果看到其他比如说好，尤其是自己的弟弟比自己还小，就恨他，甚至要害死他。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如果你去查这个多坦是什么意思啊，多坦居然是律法的意思 ，the law。他们到这个地方，他们就要同谋害死。这就告诉我们，今天你知道吗？我可以说，一个人能够领受恩典的福音啊，看着这么简单，一个人真领受这个恩典的福音啊，这是被呼召来做王。因为今天领受恩典的福音就是领受做王的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对不对？愿意放弃我原来天然的那个生命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这真的是做王的，这真是做王的。但在这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在跟以色列这个家里头其他儿子们的矛盾就是这么产生的。可以说在这里上帝有一个蓝图，借着约瑟被塑造成为王，要帮助其他的人。撒旦有另外一个蓝图，就是借着他的这些哥哥们，他们还在天然的心思里，还在属肉体的这些坏的心思里，借着他就要害他，对不对？你再往下看，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这他们真的是很生气啊！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们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你就想一想，这个他的哥哥们说出这个话啊，那个说出那个话，说出了谁的心声？说出了撒旦的心声。我们在表面上看到是这么家庭里头的这些弟兄们之间的一些矛盾，但你要看这背后属灵的是什么？一个就是上帝的计划，他要怎么样？他整个就是拣选人，塑造他，祝福这个人，通过这个人又来祝福其他的人。上帝的心意全是好的，但是撒旦的心意是什么？ 就在同样一个家庭里头，借着人天然的这种嫉妒心，借着人的这个败坏的心理，就想要把上帝的这一个蓝图给破坏掉，对不对？把他杀掉，看他所做的梦怎么样，把他杀掉，看上帝的计划能不能成就啊。感谢我们的神啊，真的是大能的神，没有人能够拦阻得了他的计划的。今天只要你领受了上帝的计划在你心里，你可以放心，你真的可以放心。今天不是任何的人，不是任何邪灵的势力，不是任何掌权的执政的，今天能够改变或者能够打败上帝的计划的，对不对？啊，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流便是长子了，还是有些良心的，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所以你看没有，在他这几个哥哥里头啊，也有的人是比其他的人更邪恶的，真的是更邪恶的。可以这么来说，每个人啊，你的人怎么样，完全取决于内心里头的，好像有一个阀门啊，到底向哪个方向，打向哪个方向。如果向着邪灵那方面呢，那些坏的思想啊，等于说你就不断的在领受那些坏的思想，那些坏的思想就让你外面有坏的行为，然后你的人生就被这个东西所影响。可以说你一生当中就在彰显撒旦的旨意，对不对？你的生命就用来彰显他的旨意，但是也可以我们来彰显上帝的旨意。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把他外面的这个彩衣剥了，对不对？我们刚才讲这个彩衣象征什么，象征神给他的这个荣耀，对不对？象征上帝的那个挪恩体，那个恩膏在他的身上。请问这个能不能被剥走？不可能吧，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今天对一个人真正内心里拣选上帝的人，你一旦内心里领受了从神这里来的恩膏，你真的可以放心，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这不是一个可见的东西，这不是一个属物质的东西。我们过后就可以看到说，因着他有一个内心的这个采集，他的人生当中，在一切的困难当中，上帝都可以保护他，护庇他。然后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是一伙吧，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大家看到这个香料，尤其乳香、没药，你想到什么？对，一个就是那三个博士，对不对？他们有黄金、乳香、没药，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下葬的时候，这两个都代表着同一个意思，知道吗？他们把他卖到埃及去，让他要做奴隶，这是人所做的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当然杀掉那就纯粹杀掉了，对不对？今天没有杀，把他卖掉，卖到埃及去。埃及啊，那个词其实本来的意思也应该是受煎熬痛苦的意思，反而象征着世界，对不对？他把他可以卖到埃及去，这里头的这个乳香没药预表着神在这里头可以做什么工作。别人呢，对我们，对一个属神的人，别人对你一切的危害，或者撒旦对你一切的危害，借着别人的手，只能说是怎么样，把他让他去受煎熬。但在这其中，上帝要做什么事情？上帝就做一个死里复活的事情，是不是？乳香和没药是用来膏死人的嘛，对不对？膏死人的，耶稣基督下就是定了十字架死了之后，就是用乳香没药来，然后裹上那个布把它裹起来，对不对？这就是预表着还是同样一个经历，在这一件事情里头。在人看来，就是对他进行一个人生的一个巨大的破坏，对不对？从此呢，他就不可能再站起来了，卖为奴隶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他在这里头，上帝就要做一个死里复活的事情，是不是？做一个死里复活的事情。另外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说， 在上帝对我们一个人身，就对我们一个人在我们身上有计划来带领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人生的一个意象，啊，这个意象怎么看都是好的，对吧？前面他那两个意闷都是好的。我们人会想的是，那我要去成就这样的事情，上帝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成在我们身上，对不对？但是神就要做什么？神把这个事情要做成在新人身上，做在死里复活的那个人身上，所以他要去经历这件事情。当然约瑟在这里头，在圣经里头，让圣经里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预表基督的，都是预表着基督的。他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哦，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20克舍勒银子，就用银子把他卖掉了。银子代表着救赎，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他是不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啊？今天可以这么说，每一个被上帝所拣选的人，他都是一个好像耶稣基督，他要经历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事情，对吧？他要经历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事情。在这里头呢，不过呢是上帝的大能拖着他，他人生当中再大的困难，撒旦借着各样的环境或者人来对他再大的危害，最终来讲无非就成就了一件事情，让这个人可以死里复活。我说的死里复活就是经历上的死里复活，对我用我们过去所讲的来讲，就怎么样从属肉体的天然人里头进到属灵的在基督里头的这个人，成为这样一个人，对不对？上帝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把约瑟卖给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哇，这装的是多么 innocent。 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在雅各的心里头，这一个儿子是真的能够继承那一个，能够传承上帝的那一给他们家的这个祝福的那一位，对不对？所以这不光是损失一个天然的儿子而已，这个损失的是他所，我想就是内心里头，怎么来讲，本能的知道上帝的恩高在这个儿子身上，但是竟然这个儿子被吃了，被野兽吃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他现在就被卖了。然后我们来再看啊，约瑟在埃及的故事。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你现在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说两个大的这一个背后属灵动力在推动着这个世界的运行。在约瑟的哥哥那个心里头，这个他们接受了从撒旦那里来的思想，所以他们就想要去杀约瑟，对不对？你的嫉妒想去杀约瑟，这就是撒旦可以用的方式。你要知道撒旦控制这个世界啊，不是直接的，他如果直接控制世界，我们人都惨了，对不对？到圣经里头记载，最后启示录的时候，等着敌基督在地上掌权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他就可以直接控制这个世界了。但现在呢，都是间接通过人领受他的思想来做的，所以呢，从某个意义上来讲，那真的不需要对邪灵有多害怕的。邪灵啊，邪灵的这些思想，我用一个比喻说，就好像 virus 病毒一样啊。病毒如果在你身体以外，你不用担心的，只要它不要进到你身体来，它一旦进到你身体来，那就麻烦了。 所以同样邪灵的这属邪灵属撒旦这些思想，他只要不进到我心里来，他其实拿你没有办法了，是吧？他拿你没有办法，但一旦领受到心里头就有问题了。但是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上帝有一个，上帝同样在这个世界里头也有着他的影响。这个影响呢，不像我们过去有时候想的时候，他直接在控制每一件事情，用那种想法要来理解上帝的工作，你就认为生活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好事情坏事的，都是上帝直接在控制，在无形当中就取掉了什么，取掉了人在其中的责任，全都是他控制的。所以今天好事那是他发生的，坏事这个东西也是他允许的，不是这样子。今天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取决这个世界上的人到底是向神这边敞开，还是向小撒旦这边敞开。然后不同的人呢，又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情况，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呢，可能又有的时候这样，有的时候那样子，然后有个综合这样的一个结果。你就想这个世界多么复杂吧，对不对？但是呢，奇妙的是说什么，我们的神真的知道，在这世界里头，虽然人有自由意志，但是呢，他就可以在他的影响当中，好像一个高手啊，下棋啊，对不对？你不会下棋的人，你只能想到这一步，下一步人该再怎么办，对不对？人家会怎么走？那高手的面面俱到，你每一个多少步以后的都已经想到了。我们的神啊，是高手当中的高手，是最高的一个手。所以呢，全部这个世界宇宙当中发生的事情啊，上帝虽然不强加的这种就是违反人的自由意志来改变，但是上帝知道最后每一个带来结果是什么。所以当上帝要来带领一个人的时候，他都知道这个他所算的时机啊，绝对不是我们人想要成功就想着说好，我这一步这样子，下一步就是成功，再就一步一步就是现行的往上走，对不对？上帝不做这个事情，上帝如果做那个事情也太低级了，对不对？上帝所做的事情，你就可以看到说，在全部都是在动态的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在改变，这个世界大局势在改变，每个个人也在改变，在某一个瞬间、某一个时候、某一个机会就出现了，上帝带领一个人刚好就碰到那个机会，然后这件事情只有上帝能够做成，没有人能够做成，对吧？所以呢，他今天他就碰巧就碰到这么一个人，把他买下来了。我们不知道上帝具体怎么样来影响，让刚好就碰着这个人，就看中他，然后就把他买下了。你想，你的一个奴隶在一个市场上，不需要你，除非是谁都不想要的奴隶放在那里，然后今天过了一个月都没人买。今天如果像约瑟，身体又好，长相又英俊，对不对？可能放上市场马上就不见了，对不对？这是 hard commodity， 对不对？刚好呢就碰着了，就买下来。然后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那一件彩衣，属神的那个彩衣，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今天他之所以在一个成为奴隶的光景里头，他是蒙祝福的啊！你知道这句话，我印象当中啊，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所以英文翻译成 King James 啊，就是 Lord was with him, he was a prosperous man。知道吗？百事顺利，我们还在描写事情。他所描述的，他就是一个 prosperous man。今天不是事情，是他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人是被上帝所祝福的，他外面的事情才很顺利，对不对？而为什么被上帝祝福？原因就很简单，耶和华与他同在。你知道吗？我们在新约里头，我们讲福音，最终是什么目的？或者说，那福音里头一个很根本的那个信息是什么？就玛利亚怀耶稣的时候，他们给他起名，对吧？他说他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借着基督，借着福音，上帝让我们要领受什么？领受约瑟所领受的恩高。可以这么讲，约瑟所领受的恩高只不过是旧约里头预表新约的一个叫做影子，叫 shadow。 你如果去看约瑟的身上，当他有上帝的同在可以表现出这样子的生命，你就知道说我们内心里头啊，我们如果对上帝有同样的心，把约瑟放到我们今天的日子，把约瑟放到我们今天的日子，领受了福音，他所表现的绝对要比以前更多吧，是不是啊？因为在旧约可领受的是有限的，对不对？在那个时代可领受有限的，今天上帝把他的生命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看不到像约瑟这样的人，不是上帝不要做这个工作，是今天没有人好好的从上帝那里去领受。所以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是什么？我们今天要知道约瑟所有的，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增加百倍给了我们，就看我们的心怎么样，对不对？就看我们的心怎么样。然后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哎呀，做一个奴隶做到这个水准啊，这实在也是可以了，对不对？实在也是可以了。另外在这一件事情啊，你看当神与一个人同在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们人基督徒，你如果去问大多数基督徒，当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怎么个方式，很多人都希望说，哎呀，我碰到什么问题向上帝祷告，上帝就垂听，然后就解决那个问题，下一次我又碰上这个问题，我又向上帝祷告，上帝就又垂听，就又解决了那个问题。这是乞丐心态，是不是啊？就是在不断的问题当中希望上帝来给你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在这个例子里头可以看到说，当上帝的同在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他需要不需要每天为这些东西进食祷告，通宵祷告？不需要吧，上帝的祝福在他的身上。当我们一个人还需要就是拼命通过祷告想要得上帝的帮助的时候，这还是各处于那个亚伯渡口的那个心态嘛，对不对？还没有进入到这里头，还有一件事情提醒的，你知道我们常常我们人希望说我们处在一个状况里头，当我面临对学生来讲需要工作，对老师来讲需要 grant， 对不对？然后到了公司以后需要这个公司，哎呀，不要有太多的这个裁员的，裁员的这个状况，对不对？不要裁到我有好的晋升的机会等等等等。我们想的都是很简单啊，然后我们希望上帝怎么样带领我们。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上帝的同在才是真正我们帮助我们的那一个根本因素，对不对？当上帝同在在你身上的时候，这个是你去领受的，你一旦领受了，你今天就会表现出来的。我们很多人想的，我今天处在一个很不好的光景，我通过祷告上帝就让我有了个好的工作，不是那么发生的。因为今天的光景代表着今天你所领受的，我说领受是在魂的层面，我们就不再讲什么灵魂体的观念，说灵里头上帝已经祝福等等，如果你真相信了，那个祝福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的意思说，当你今天面临各种各样 struggle 的时候，这真正要回到这个原点，是说我内心里头到底对上帝有多大的一个敞开，从他这里到底领受了多少。如果没有呢，提醒我们的是什么？我今天需要在这上面长进，这上面一长进，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长进呢？在你现在的生活学习当中就可以表现出来。如果现在都没有表现出来，你说我都已经相信了，我这都走在这道路，那不是这么回事的。真正领受在心里头的这个恩膏哦，一定就表现出来了。他不一定告诉你你生命当中样样都已经得胜，那不是，那没那么简单，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这里头，但是他一定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表现出上帝超自然的这个大能来，对不对？在某方面吧，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当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如果这方面没有看到什么，他提醒你什么？提醒你需要继续去领受，对不对？ 但是不要陷在一个光景里。我觉得在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光景，就是说我今天身上明明没有任何的神的那个恩膏表现在我的身上，但是呢，我很想当然的认为上帝是爱的，他会继续在帮助我、带领我，所以将来呢，那些问题自然会解决的。不能这么想，这种就等于把头埋在沙子里头。在我的生活当中，现在没有看到上帝同在的这种痕迹，但是却指望将来碰到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时候，上帝来解决。上帝怎么解决啊？上帝解决是根据他跟你的这个同在，你今天就没有领受他，将来是无法领受他的。就算对雅各的例子，他跟随上帝20年，他面临人生危机的时候，他都觉得有点信不下上帝的话。如果我们在20年当中都没有跟随上帝，今天面临人生危机的时候，请问你有多少的信心那个时候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和帮助？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这是个平时我们就要去做的事情了，平时就要去做的事情。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以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上帝是多么 generous 的一个上帝啊！上帝刚不是讲吗？约瑟被塑造，上帝就让他成为一个要成为一个门徒的器皿，来祝福其他的人，神家里头的人。神家里头的人倒不理解他，但是今天当一个人已经有上帝同在的时候，你到哪里就成为哪里的祝福。这对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做事法则。我们人天然的心思是到哪里就希望获取哪里的资源，是不是？我们到哪里都想把好处都捞到自己身上，这是天然人的处于缺乏当中的带来的一个光景。那个呢，只要在天然人里头，人也都是这样子，也没什么了不起，也不需要为这个 feel 太 bad。 但是呢，神不是要让我们做天然人这样子，他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门徒的器皿。所以今天啊，你现在想想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如果你做学生，你在一个组里头，你就祝福一个组；作为一个老师，你在一个组里，你就把神那里所带来的祝福能够帮助给别人。你现在想想，这是不是很好的事情？你到一个公司，你就是从神那里领的来的智慧，把该交给你的事情全都做得非常好。你现在想一想啊，这才是真正门徒的一个道路，不是那种在天然人里头，我就希望上帝好像 magically， 你知道吗？他们说就用一个 magic wand 晃一晃，然后我就得着了好处。神不做这个事情的，那个只有在阿拉丁神灯里头有这个故事，对不对？上帝所做的事情是实实在在，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这些事情能够看出来的。所以神今天其实真正的让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说你实实在在的从他这里领受恩典，领受祝福，以至于你今天到什么地方就成为什么地方的祝福，你的人生自然就会顺利，是不是？当然不排除撒旦借着其他的事情还继续要来攻击你，就像约瑟的例子一次又一次。但是呢，如果你只要是跟神在，撒旦伤不了你的。你就可以看说，在每一次约瑟的例子里头，当撒旦想要伤他的时候，好像让他低了，结果后来又让他高了，这是上帝的智慧，对不对？然后呢，这里讲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交给约瑟，交在约瑟手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不用过问了，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情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们在约瑟的例子可以看到说，他 consistently 啊，就是一直他都有一个真的非常清洁的良心，是不是啊？非常清洁的良心。你现在想一想，约瑟刚才就是他，不管是他做事情，还是对待现在面临这样一个试探的时候，他是不是值得信任？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
我们都希望去使用值得信赖的人，任何一个人吧，你做老板的，你是不是要找值得信任的人？你找朋友是不是要找值得信任的朋友？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愿意不愿意做值得信任的人？这对我们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就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如果我们自己，我就说每个人自己知道你能不能够被人信任，如果你自己都知道自己不能够被别人信任，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的人生不蒙福了。你要一个人被人信任，就是说你今天有一个好的原则，对不对？你是一个好的原则，今天不管是当面也好，背着人也好，你所做的事情总是不是投机取巧，你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顾别人的利益，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啊，你要知道要走这条道路啊，恩典信心的道路，这真的是蒙福的道路。但是在这上面它有它自己的规矩和原则的，对吧？这规矩是不可能绕过去的。如果约瑟不是他约这样子的人，如果他不是这样子的人，他不可能走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在这里还要看到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把同样的事情放在他的那些哥哥们身上，他的哥哥们会怎么样做？绝对不这么做。你就从他的那个犹大的那个哥哥上一章就在讲着，他不是去找妓女吗？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啊，今天约瑟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我们人真的应该做一个有原则，然后可以被别人信赖的人吗？但是一个人怎么样，都不是靠自己去努力，而是保持跟上帝有亲近的关系。在约瑟的心里，上帝一直就在他跟前。别人看不见这个上帝，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呢，今天他做任何的事情，他就在考，就是把上帝要考虑这个因素在里头。今天当一个人如果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内心里一定怎么样？把上帝丢在一边吧。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奸淫、谋杀，那个时候上帝在哪里？上帝被他关在心门以外了，是不是？所以今天什么时候当我们内心里头远离上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会去做一些事情啊，我们良心也知道不对，但是呢我就不管了，我就为着我自己的利益。而对约瑟这个时候来讲，如果他考虑自己的利益，对不对？他完全可以做这事情，反正又不是他主动的，对不对？然后有一天约瑟进屋去办事，家中啊，我看在哪里，第十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情，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情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对约瑟来讲啊，你看啊，这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天天哎，对不对？天天和约瑟说，不知道这持续了多久，才说不定有一，哎呀，谁知道呢？一两个月，然后最后他又跑了。然后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的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情，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这里啊，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啊，当你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对于约瑟来讲，他如果上了这个当，你就是叫做低估了啊人的那个罪性。那个人是出于他的主人的妻子是出于罪，不顾道德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今天对于约瑟来讲，他如果是今天就在就是受了这样子的试探，他就是说今天接受了这么一个恶。你又想一想，对于约瑟来讲，
纯粹是他这个主母手中的一个想要用来使用的一个棋子嘛，在这个时候满足他肉体的欲望，一旦得到了过后觉得没有意思了，是不是马上就会把它牺牲掉了？但是对于属肉体的人来讲，不明白上帝的原则来讲，就觉着哎呀，这个时候总希望说又可以有一些属肉体的享受，然后又没有恶果，但那实在是太笨了，怎么可能没有恶果呢？你现在想可以想象这一个妇人从她过后的这些表现来讲，这是一个善类吗？她前面所做的那些事情表现她是个善类吗？当你把自己去与恶联合的时候，最后就是说你把火装在怀里头，圣经上说怎么可能不受损伤，怎么可能不着火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当人这么去就是顺着这样子的错误下去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短视的，就是实在是太明显了，接下来一旦使用完了，肯定他主母将来要把他除掉，他总不是打算跟他丈夫离婚，然后跟这个奴隶来白头偕老吧，不可能吧，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就知道说上帝的原则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正直，好像不打折扣，但是纯粹是为我们人的好，纯粹是为我们人的好。然后就对他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说的话，就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你现在想一想啊，如果波提法对吧，真的相信他太太所说的，是不是就下个监狱就算了？是不是啊？绝对砍头嘛！你想一想，对不对？居然敢调戏他自己的太太，对不对？怎么可能就把他下到监狱里头啊？不管了，不见了，他生什么气啊？表面上是生约瑟的气，我相信，你想约瑟在他们家。他为什么可以信任一个奴隶到那么一个地步？他为什么可以信任奴隶到那个地步？他除了自己吃的饭，其他的一概都不管。他这个时候，约瑟一直都是那样子的。今天突然出现了一个他太太报告他一个这样子一个举动，他就既然进来调戏他太太，然后他太太就这么一喊，然后约瑟也很实在比较笨，就把衣服丢在他那里就跑了。对不对？我觉得今天啊，一个人你是怎么样的人啊，别人周围的人是知道的，因为你一直都在，每个人都在表现自己内心的原则，你一直都是这么在做事情的。今天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英文有个词啊，叫做 benefit of doubt， 就是那意思啊。今天当我不知道到底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责任的时候，什么叫 benefit of doubt？如果你一直都是表现很好的，那我今天我还是倾向于相信这不是你的错，对吧？你一直都很好，但如果你一直都不好，今天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错，我还是倾向于相信肯定是你的错，这是不是非常正常啊？所以今天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呢，你需要平时一直在一个正确的这个原则里头，不可能投机取巧的，对不对？在这个时候，约瑟如果不是原来那样子赢得信任，他所带来的就是杀头了。当然不知道埃及人到时那个时候该怎么处理。你想想，把一个奴隶干掉，这是多么简单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啊？他就把他囚在那里。所以在人看来，或者撒旦来，本来想借着，我们还是看啊，撒旦要借着他的那个主母诱惑约瑟。他一旦对罪敞开，接下来撒旦就可以再借着他主母把他干掉，对不对？然后呢，实在不成呢，就出了另外一招，就用这个方法，对不对？在这个方法实际上从撒旦来讲啊，已经失败了，因为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让人跟向罪恶敞开嘛，内心里接受这个罪嘛，就犯罪嘛，对不对？所以好像呢， 约瑟失败了，实际上是撒旦失败了。为什么？接下来看，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哎呀，这个真的是，这就是应验了旧约里所说的那个话呀。这个祝福就追着他，他只要在哪里啊，那不蒙福都不行啊，真的不蒙福都不行，对不对？今天做囚犯，人家都是最蒙福的囚犯；做奴隶就是最蒙福的奴隶；后来做全埃及的宰相，那就是最蒙福的宰相。这就叫做 He is a prosperous man。这不取决于环境，不取决于他的身份。今天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通过福音给我们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光就看在这个外面的一点点好处上，一点点这些东西上。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是那一个，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都是因着他的同在，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然后私欲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私欲呢，你知道管理犯人啊，真的是不好管理的。管理犯人，犯人都是按理我们人叫人渣嘛，对不对？那就是更坏的人。你也想想，这个公司里管理员工，或者在学校管理管理学生，这已经麻烦了，对不对？今天碰着一群人渣在这里，你要去管理，咋管理啊？对不对？这个私欲这么大的头疼，但今天碰着了一个，突然发现，哇呀，奇才啊，真的是奇才啊，真的是神与他们不知道是不是神的祝福，但是他们看到这个人处理事情简直，他突然现在回家就可以安心的去休息，安心的去睡觉，把这事情全部交给约瑟了。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这跟前面一样的，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我今天讲到就在这里啊，我们在这里的故事里头，真的你就可以看到，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提醒，真的有很多很多提醒。不要以为听恩典的福音，当我们讲到神在基督里头怎么看我们啊，我们用头脑听一听就行了。这个福音呢，是我们内心真正领受的，内心要领受，就是有一定的原则和条件的。凡是自私的，凡是贪爱世界的，凡是不顾原则的，这条路走不上去的。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听过恩典福音的人，在律法之下基督徒，我们一讲恩典的福音，他们就听错。因为当我们讲到说神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造成新人，他因着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我们，他也将万物白白的给我们，当然这是圣经里的原话，对不对？但是当你这么讲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不对劲。为什么这么不对劲？那你这样子也太便宜了嘛，对不对？什么样子的人，上帝都这样子祝福你，都恩待你，这的确是上帝，这是圣经的话。但是呢，他们就没有想到说，因为他们自己的时候就可能以前就不思想里头就不太想，因为都是上帝的主权决定的，我们人的责任就很小嘛，对不对？我所做的就尽我的做一些事情就行了。今天呢，要领受这个恩典。如果我们一个人贪爱恶事，贪爱财力，对吧？看重的只是看重这种短期的利益，你都发现和恩典福音的原则完全相反的。上帝的祝福都已经在这个家了，但是在这里看到约瑟就是那个可以领受的。对我们的提醒来讲，我们今天有机会听到恩典的福音，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事？真的，在这里头啊。你就想约瑟到这个低的不能再低的一个光景，奴隶罪犯，但只要有上帝的存在，他的一生啊改观，最后上帝一下子就扭转了，是不是？是我们下次要看的。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不管你的现在处什么样子的位置，你其实不会比约瑟再低了吧，能够坐在这里的都已经比约瑟高很多了，对不对？那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约瑟的那个心，从上帝那里领受。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约瑟的例子我们再次看到说，神啊，你是多么好的一位神， 你与谁同在，不但他们祝福，而且他周围的人也都蒙祝福。你与谁同在，今天无论他面临什么样子的光景，无论在多么低的光景里头，但是因着主你的同在，你把这个属灵的彩衣就给他穿上，你把你自己的荣耀就给他，你就与他同在，让他做事百事顺利。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借着福音，你就是把你这样子的同在要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所有内心里真想要领受的就可以领受。主啊，真的是以前这个门只是在以色列这个家庭里，今天借着福音，真的你把这样子的邀请，这样的祝福倾倒在全人类身上。你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愿意从你的领受身心来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